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南泉禅师啊，就回答到平常心是道。我为了解释平常心，特别把这个公案暂时停在一边，先解释是这个平常心。那接下来呢？啊，赵州和尚就问，那说到平常心，你看我还解释了半天啊，对不对？他又问呢，那可以一向活？那讲的平常心是道，那什么是平常心呢？啊，你总要一个东西给我抓得住啊，抓得他我就抓住他的平常心啊，这个平常心我就依靠他，那就是道啦。啊，那这个南泉禅师就说，一向即乖呀、啊，如果你有所一向，那就错了，所以叫做什么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嘛，所以叫无住生心嘛，无所依止，没有一点依靠，恢复他本来的样子，连没有一点依靠也不能依靠了，没有一点依靠，否则就变得断灭了。所以你只有直下承担，直下慧取啊，所以这很难去解释这是什么境界啊。这个南泉禅师就告诉赵州和尚说，一向即乖了，你有所依止，有所依靠，那就错了。那赵州和尚就问了，那不疑怎么知道是道啊，对不对？那我不疑相怎么知道我说证的是道啊？他说道不使知啊，不使不知啊，知是妄觉啊，不知是无明啊。啊，你看他说道，我说道是要悟啊，要了解啊，要相应啊，这些讲的语言文字都是要从你相应你体会的深觉悟里面讲出的文字啊。所以六祖大师常说啊，要啊，口说心行的，心里要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触，要有这种相应的，就是佛在《金刚经》所讲的一念相应的啊，一念尽性，要有这种尽性的感觉啊，不是只是在文字的探讨了、啊。所以他说道不使知，你说我知道，我这是道，那是妄觉呀 啊，所以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啊，啊，所以道在日用平常中，你说怎么解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啊。啊，那知是妄觉，不知是无明。如果你不知道啊，什么是这个境界，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你不能相应，不了解，啊，不知，那就是凡夫的无明嘛。我们凡夫就随顺我们的习气嘛，我们无明习气在那里运作嘛。啊，那如果懂得道，他会观照嘛，他会懂得观照，他会懂得观照自心，不以万法为离啊，能够依我们教门里面所说的这些境界，都是一心三谛理，当体无生，要么就是一唯识中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事所缘事所变，当体空寂，从这里的用功保任你见念心，不以万法为离。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啊！如果你不体会的本心学法无益。今天有个居士打电话啊，来问我啊，说他这个修法，又说谈些修法啊，修法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觉得他，啊，他问我这样一直在修法啊，那啊，他的老师告诉他，有时候也可以去看点啊，这个接触点世间法，就是有时候看看这个啊，录影片呐、啊、什么的，散散心啊等等。啊，我说他太紧张了啊，紧张了啊，换句话来说，叫急功心切了。我说啊，你修法是做什么？因为很多密宗的修法都是在那里啊，度众生啊，度这幽冥界众生啊，很多都在修这个啊。我说你修这个法很好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啊，你修法的目的做什么啊？啊，不是说我修法的目的，我来度这些命界众生，那是方便的，那是方便的。你修这些法，第一个就增长你的菩提心了。要让你的菩提心增长啊！菩提心里面有个大慈悲心，有个清净心，有个平等心。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正念真如心，所以叫直心、身心、大悲心呐、啊。啊，你要这三心不断的增长，你修法才行啊！如果你修法觉得我今天度了多少众生，都是看不见的，反正你爱怎么说度几个就度几个，反正大家都看不到嘛，对不对？你又是执着这个，慢慢慢慢你。骄慢心就生出来了， 然后你觉得哎呦我今天没有修法，这个命界众生会来跟他讨功德或者怎么样，你慢慢就焦虑起来了，哎呀我今天没有修，不大概命界众生来催促我赶快超度他们啊什么的啊，心里就会有一种不正常的想法。你要知道你这个修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你的菩提心啊，你要增长菩提心，一直达到三业清净，身口意三业清净呢，三业清净呢，你就能够做到三密相应。这三密也就是身口意嘛，身口意三密相应，三密相应是什么境界呢？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一样啊，心里想的跟你的表现一样，不会嘴巴讲一套心里想一套，做出来又一套，那就完全不相应了哈。所以你如果不懂道理，不知道你修法是增长菩提心，增长你的悲心，增长你的平等心，冤亲平等啊，增长你的慈悲心、平等心、清净心啊，你心不清净，觉得我能够度，我能够度什么我执我见共高我慢，这生出来了。你看就好像法达禅师，我他认为念三千遍的法华经功德大得不得了，见到六祖大师啊，顶你头都不点地的，见过六祖大师呵斥了以后，教导他以后，他才恍然大悟，把见念心放下来。哎，这个结尾居士还不错，那跟他谈了以后啊，他说他深深的啊感觉到有受用。哎，那我说今天讲了半天还有点目的了啊，还有点收获。所以你看修法那这增长菩提心呢、啊，菩提心就是佛心的，所以一发菩提心即等正觉啊，从这种不断的增长到真正的一念菩提相心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你就成就了。所以即生成佛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执着那个度众生的相，慢心就生出来了，障碍就来了啊。所以呢这个我刚才就举啊这个赵州和尚就所讲的，他问的啊，不以怎么知道？他说啊，道不死知，不死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明啊。所以不知是无明，无明就是凡夫嘛。那若真达不以之道，真正达到没有一相之道，真正证得没有一点一子的大道了，心如太虚啊，枯然荡惑啊，啊，这样的心如太虚，枯然荡惑，怎么可以论是非呢？怎么可以论染净呢？啊，就像虚空啊，乌云密布，好像是黑色的，虚空绝对没有变成黑色的。乌云散尽了以后，那虚空变成青蓝色的，虚空也没有青蓝色。到了黄昏的时候，虚空变成金黄色的，虚空也没有金黄色啊。啊，所以虚空无相而不计万象发挥，到了你心如虚空，豁然荡惑，荡荡心无着的时候，岂可论是非啊？所以这个时候随缘任运，任运自在，任运腾腾，一切法都是大道，你就见到了，你就见到了。所以啊，为什么你破初观懂得这个道理了，或者原教明智记开元节懂这个道理，可以保任长养圣胎，保这样的心，到了你认识入世的时候，也心岂可论是非啊？你就可以随缘任运了啊。那这个啊，南泉禅师开示完了以后，这个赵州和尚恍然大悟啊，心如朗月，一心极静，心如朗月。原成熟就是这样，但那个心如朗月，那是文字的描写啊。啊，描写他一心极静的。如果你心还有，我心如朗月，那是住长哦，还是住的长？啊，有的住断，有的住长。断就是无念啊，心如朗月是住急躁，这住长，所以那都不是真心。真心要离住断，那个断长有无啊，那一点的急躁的本性才是不增不减的本来心的。住长是真的，住断是减的，对不对？所以本来心。真的是心行处灭，缘已道断了。所以无所依止的本来心也是心行处灭，缘已道断了。唯有你悟啊，从解悟到深解悟，这样去观照离境，最后你才能够相应呢。所以呢这里讲啊，若为四道而先积三者，但见其三必忘其道。你马上分别染尽嘛啊，你不能做到啊，不以万法为理嘛，你不能做到啊，虚空无相而不计万象发挥嘛，你一下就着尽了，着尽了，心有所依止，你的作用就不是大道了啊。那个依止于 这个涅槃而起心而起作用，那就是声闻道、缘觉道，依止于中道而起作用啊，双照空有，双照四理，四理不二，依止于这样的心起作用，那就是全教菩萨嘛。啊，四就是理，理就是四理圆融无碍的啊，任性逍遥，随缘晃晃啊，无障碍，那这一佛道嘛。所以有所依止就错了啊，生那个四禅四空，依止念，依止于清净了，所以他这个舍念清净了，依止于清净起心动念，依止于清净而起作用的心，那就是四禅四天的境界嘛。我们是依止于五欲六尘啊，分别五欲六尘而起作用的心。那就是我们啊，这个六欲诸天以及我们这个人，还有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那就是这六道啊。那如果是依止五欲六尘，你们称特别重的这地狱，贪特别重的恶鬼啊，这个吃特别重畜生啊。如果我们懂得啊。虽然分别为六尘，懂得持五戒，那是人圣；懂得修十善，那就是升天了。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要升到四天王天，你的心不能想些邪恶的事情了。所以你看看，啊，《楞严经》说得很清楚啊，那些升到四天王天的，他都没有一点邪淫的妄念了，都没有一丝邪淫的妄念了。所以你看，这是如果我们现在。啊，在修行人，我们的念头都是，啊，都是非常的污秽啊，满心的黑气筒啊，到天上变成透明的世界，你这待不住哦，那待不住，会在鬼神界啊，因为天人都有他心通啊，你想什么他都看得很清楚啊，你到天上待不住啊，在世间呢，人心隔肚皮啊，大家看不到你想什么，比较好住啊，对不对？比较安全啊，所以你要升天都要达到这个境界，你想想看呢。所以他就说啊，啊，若为四道而先积三者，但见其三，必忘其道啊！啊，他已经分别执着，那怎么是道？道是无所住，你已经看了三了，起了那个三景呢，依着三景起心动念，那是欲界嘛？那是欲界啊，那是欲界依着三景啊，必忘其道了、啊。那是在顶多是在人道啊，或者是天道而已。你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你是上不去呀、啊。那若为积三而先四道者啊，但见其道，必忘其三呢。假如你还没有积三以前，先四道啊，知道道是原来是无所依止的本来心，不增不减，无起无舍啊的清净本性的体用。如果你先四道者，你住三是的保任了 啊， 啊，所以你已经。保任都来不及了，哪还去分别三景呢？看到这些念心都来不及啊！所以古德常讲啊，啊，未悟以前如什么？如上考批呀、啊！你看呢、啊，像古时候啊，家里如果死了自己的尊长啊，好麻烦哦，哈、啊，那个什么棺材要自己挑，那衣服要缝那些泥啊、干泥啊。哦，我小时候的时候。小时候我们邻居左右如果有人往生啊、哦、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隔壁邻居全部人到他家里总动员，有的缝衣服，有的做什么哈、啊、连那个抬棺材的都是邻居互相来帮忙啊，都是互相帮忙的、啊、忙得不得了，那个上家是忙得不得了啊，哪上现在很方便，哪有还没有死以前就签契约的，连那个什么什么的告别式什么都要定，什么活的都会告诉他我要哪一种形状，对不对？活的都告诉他，我们往生的时候打个电话说，哎，某某人往生，他的同仁把你处理好了，说家属很轻松，以前没有啊，以前都是自己真的忙得不得了 啊， 啊，所以啊啊，那个中文里面一句话就是未悟以前如上考批。就是到处参学，到处参访善知识，求个入处，破了本参，有个入处了，悟本真心。好了，住山，住山以后什么？更如上考批啊！不是住山以后在那里享受美景啊，对吧？他一直在关注他的心念呢、啊，保啊，保住这人心嘛，学习随顺真如啊。所以，原叫什么叫信位？学习信着顺，顺信随顺，开始学的称信任性了。啊，顺着真如心的作用， 那你怎么顺着真如心的作用，要保住这一念真心，不以万法为理啊？不要让这一念心去攀岩境界啊，不要去攀岩境界。但是呢，宗门是他真的一念尽性悟理的，他真的悟了，亲证这万法就是一心变出来的影像，这一就是一切，他真正相应这个境界，他说的境界都是空的，都是心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当你离开了心意识的时候，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啊，连相名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万法皆如，他真正相应这样的境界，所以他能够以这样所亲证的离体保任，万法皆如，万法皆空，皆如啊，所以他保任这念心，保住这念心啊，不被境界转，不为六尘所染。然后呢，学习顺着这一念，不以六尘所染的这一念心的妙用，顺着它，所以叫做信位菩萨。原叫信位，就顺着它，顺着它，顺着它学习，顺着它保任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习气有多重啊！啊，所以那个有的人手持杖很轻，他很快能够开悟，能够破本参，能够入原教明智聚起观行，但是他手持杖很重啊。手持杖烦恼杖不是手持杖很轻烦恼杖很重啊啊这烦恼是习气很重那什么保任保任特别用在保上保得住才个叫任呢、啊、你保不住怎么任呢、啊、哈哈所以叫做悟啊不悟未悟以前如上考批悟了以后更如上考批更忙啊一直然后刚开始啊住山很忙天天关照啊慢慢照住了动心了，开始轻松了，开始可以哎，很顺了，很顺畅了。所以不经过止观的修行啊，不经过观照的修行，那怎么能够那、啊、开悟啊？说不经哎，怎么能够真正得到究竟解脱啊？所以古德常讲，不经一番寒彻骨啊，哪有梅花扑鼻香啊？都是要经过这样，未悟以前也是很用功啊，很努力的用功。那我们在家居士就是要行六度啊，六度的行持，六度怎么做？我前面都跟大家解释过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重复的说明了。六度到了你的悟处，你在境界中要以你所悟的道理来观照。所以我常说啊，默学用功的方法，你一定要知道你怎么用功，你一定要知道，没有透过保任，不，没有透过止观，没有透过这个观照的功夫，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解脱。但你观照的功夫，你一定要手上有点东西嘛，对不对？有点体会的东西嘛，可以拿出来对付你的烦恼嘛。你拿不出来怎么办呢？那就无法多了。所以，默学我的修行，我先了解真心跟本心的差别啊，真心跟妄心的差别啊。妄心会攀缘的、啊，会取向啊，会取向啊。真心什么？它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呢、啊，他不会去执着这外层的境界嘛，他不会去取舍外层的境界嘛，啊，那取舍外层的境界，心就起了破烂了，贪嗔痴慢你就生出来了，所以真心也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妄心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妄心是什么？是真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后，你攀缘境界、取舍境界、分别境界，那就成了妄了。如果你知道万法本空。哈，你从这里保证不要去取舍外层境界，慢慢打成一片，真就不断的浮现出来了。你了解这个境界以后，那怎么用功呢？你再从经教上知道什么？这些境界当体就是一心三谛里，即空即假即中无生，当体无生，因缘有自性空，有而非有，是自性空因缘有，是非有而有。当体就是事就是理，理就是事，全事即理，全理即事，整个差别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是事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清净的离体，如来藏妙真如性，随着我们人间业力变数出来的幻影而已。你把这个道理很清楚的贴在你的心里头观照嘛，在境界里动心就观照嘛，动心就观照，放下你的攀缘，放下你的取向分别这样而已啊，慢慢打成一片了。啊，你就慢慢的契入境界，你的悟处也就越来越深入了。所以啊，假若呢，哈、啊，未积善而先悟道者，他先悟道，悟后更如上考批，他都这样修止观、修观照，从观照然后照住了，照住了，啊，最后就能够照见无蕴皆空，那就成就了，那就从破本参破从。从观，最后破牢关也是生死关，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所以啊，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呐、啊。 他就朝这个目标在用功，但见心就是道，道就是心，保住这念无念的真心呢、无助的真心，所以但见其道，必忘其身，他没有时间去看这些景象嘛，没时间呢、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在用功都来不及，还有人要去旅游，要去听歌，要去什么？他有那么多的时间呢，时间都浪费在很多地方啊，这一次我家人呢，他今天去日本，是一个单位请他去的，但是他我也一般人都是两个人一起去的，他我家人都一定要我去，我说不行不行，因为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我就说你看我礼拜五奖金，礼拜二奖金，这两天他礼拜五去，礼拜二回来，我说这两天我去了，去那里观赏风景，然后佛菩萨，我对不起佛菩萨，哎，对不对？我拿佛菩萨当挡箭牌，所以他就说没办法了，只好他一个去了，他一个人去他去考察什么的，那我就不用去了对不对？好，那我是因为不想去上上课，也可以看看书也可以关照自心，所以我说，哎呦，这对不起佛菩萨，对不对？这没有关系呀。但有的人是什么呢？是拿懈怠懒惰甚至于有一些人偏一些道理说哎呀，这个我学佛啦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了？其实他根本不是这样，那就真的会对不起佛菩萨。所以以前我就举个例子了，为什么？因为这不好说，我就举个例子好了。以前有个人来跟我讲，说有一个开车子的，开计程车的，他要去出家，但他女朋友这个一定要他那个车子的钱要给他，要还给他，他才要去出家，他才准他去出家，否则要跟他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大家帮个忙，给他车子给他买了，这个还他的给他的女朋友这样子。那我说那个车子怎么他女朋友会跟那个要他车子的钱呢？他说哎呀，那个车子是他女朋友买给他的啦，对不对？我就知道。他说哇，一部车子几十万呢，他女朋友那女朋友在做什么？他说在做工嘛，在上班嘛，一个月几万块嘛，所以这个分期付款很辛苦的买给他呢，对不对？所以当然要回去我一想，哪有人这么样？所以我马上就想，他们两个是不是住在一起？对不对？他说对呀，你这样看，你看了住在一起了。住在一起了，这个说不定不晓得住几年了，一年亲，二年就，三年以后就不晓得什么感觉了，对不对？说不定要想一想说，就借个理由，我要去学佛了，去出家了，学佛了，赶快离开。我就跟他讲，对不对？万一他利用这个理由，我要学佛了，要怎样离开了？过没多久又找一个新的女朋友，那我岂不是造业了嘛？对不对？我又没有宿命通、天眼通，我也看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说依照我的判断如果他的女朋友不想跟他离开，他应该要结婚，呵呵，对不对？你应该要结婚嘛？你说有没有道理你跟对不对？你住了那么久了，跟他住了那么久了，你看他为什么？请可上班去贷款给你买车子，这给你付下去的感情多深嘛，对不对？你可以跟你女朋友讲，好，我们做个同修道友，我现在要学佛但是我们修清净犯恨，对不对跟你女朋友讲好以后，大家约定然后等到果然你可以修清净犯恨，怎么样？你要出家再出家嘛，大家都学佛学到一个程度，你不能用这么激烈的手段嘛，万一你是用挡箭牌这种方式对不对？那不岂不是造了业了嘛？所以有很多人工作什么都辞了，说他要学佛他要怎样那其实在学懒惰，然后把佛菩萨当挡箭牌，说我在学佛，佛菩萨没有叫我们学懒惰 真的，他叫你要精进，没有说懒惰、啊、所以有一些人要这样子了啊，他把啊弄个房子再租给人家，然后就说他要学佛要精进，我就会告诉他说，否则你就啊到这个寺院代法修行都可以啊，啊你既然不工作也不怎么样，就每天晃晃晃，浪费虚度光阴呢、啊。我说，否则你就要怎样，每天课程排出来。早上4点起床，对不对？然后打坐、参禅、礼佛、拜佛，几点到几点？哈，看经、闻法、听经，然后几点到几点洗衣服，对不对？吃烧饭，自己排功课排起来嘛。然后几点到几点去做义工或者是什么？每天规定一个时候，每天就照这个生活方式，每天拜佛多少多少怎样？工作要定紧一点，不能说每天念佛20声，拜佛六下，对不对？那其他的时间都是悠哉悠哉的，然后说我要学佛啦，所以我也不要工作啦，那真的就把佛菩萨当挡箭牌，这有造诣了。所以我在一想，诶，我就请佛菩萨帮我挡一挡嘛，对不对？说这个我上课嘛，刚好2天是上课，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是可以来这里上课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不要说悠哉悠哉啊，这里去玩那里去什么，心都散掉了啊。以前江老师他去美国，我说你不要去，回来会散掉。果然他回来，果然好久才现在收回来，他必然是这个样子，很奇怪的。所以啊，若为居山而先示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疑神、啊、所以你忘了山，你的道性就越来越增长，心里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跟道相应啊，那自然相应的，一天气如一天，你那个解着越来越入，你才可以从这里破牢关，达到不以万法为理啊。所以没有经过这样努力的参，这样的关照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手上拿个武器啊，来对付烦恼啊。最好的武器就知道它无声，知道它空性啊，当体无声无自性。那第二种武器也是很好，就是知道它假的，事所缘事所变啊。那如果还不行，啊，持戒，戒律深远啊，持戒念佛，很多人用这个方法啊。那如果一个单独的念佛，有时候啊，啊，念佛有100种果报，这是祖师大德讲的。有的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呐、啊，因为他只是哪个珠子、哪个形象这样而已。可是带很多人啊，他还说哦是莲友了，可是到哪个地方都是跟着起冲突、起争执啊，专门在弄成一堆是非出来，那就那念佛。那虽然是一个啊万修万年去，可是对他就不是很适当。所以了解空性，了解是假，知道它幻化的东西，以智慧来起观照是比较得力的。只是你没有这个因缘去接触，那好，老实的念一句佛号，你没有时间去看书，没有办法去深入经教，老实的接触佛号，依戒而持。他说持戒念念佛，念佛就定戒定，依戒定而开智慧，这也是一条路子啊。所以呢，望山则道性疑神，望道则山形玄木啊！你望了道，你就欣赏啊，啊，欣赏东，欣赏西。今天欣赏这里，哎呀，看了一两个礼拜以后，啊，都赶快了，好了，再换一个地方再去看吧。啊，然后再找看有没有，哈、啊，有没有更玄秘的地方、更深的地方、更奇怪的景色啊，对不对？找了更有天然美景的地方了，所以你追逐的目标就不一样了。啊，哦，这个以前，这个三十年前啊，我还没有学佛，我很喜欢钓鱼，钓鱼从西钓啊，这个西太明显了，大家都常常来的嘛，就一直往到深山，有时候走路走好几个小时，走到那深山啊，那个山呢、啊，有那个鹅蹄啊，你知道那个蚂蟥都在那个找到那个福山啊，福山大家晓得嘛，那时候。都要入山镇了，办真正的办入山镇了，那个路都很不好啊！啊，走到那个山顶，车子停在山顶，那个走到西边呢、啊，啊，去走到西边，那个鹅蹄都在那个树叶的这样那个尖端，在那飘飘飘，你走过去，砰，就把你粘住了，然后一头就钻到你的皮肤里面，鹅蹄这么小啊，它长大变成手指这么粗，把你的血都吸得饱饱的。啊，你看，为了要去找更深的地方，我起码唔惊啦，对不对？就是变成这样的，所以也一样啊，啊，这是很惭愧的。以前钓鱼是很惭愧，啊，但是我 学佛以后统统把它丢了，连那个吊起都丢了。所以望道者三行显末，他就会去找更深入更有奇景的地方啊，啊就是变成这样了啊。所以是以见道望山者，人间也即也啊，见山望道者，山中乃仙矣啊。所以你要是见到妄想者，他人间呢一样啊，他只看自己的是非啊，他只看自己的心呢、啊，他不会看外面呢、啊。那为什么宗门要有一个宝刃呢？为什么住在山边水边啊来宝刃呢？因为在人间会碰到亲朋好友嘛，人家会来攀援你呢，你不去攀援别人，别人会攀援你呢啊。就像我在办公室里面，我没事也是这电话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哎呦，对不对啊？还是有人家会来找你嘛。啊，有时候在我们世间呢，啊，一下喜贴一下这个白贴子，然后那个白贴子，来，有时候他跟你讲哦，几点钟，十点钟啊，结果呢，这个十点钟还拖到十一点，还十点半，然后我们还不到十点就到了，还等等，然后看到前面有很多一对一对的啊，看到慈济队在前面，哇，他一唱，先寄送再唱佛再回向寄，哇、哦，一等到啊。好久的时间了，最后给你个蛋糕便当，对不对？有没有这个经验？你看那个时间多长啊，对不对？我们在世间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了啊，所以他在离开人间啊，对不对？坐在山保证了功夫啊。那如果啊，像出家人，他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因为他出了家门，人家都说出家了，所以那个我常常听到。啊，一些亲朋他哎呀，出家免换好业了，什么喜帖白帖都不会发给他，也出家、啊。那再加去是，你这常常要收到这些亲朋好友生病，姑姑伯伯亲属，你都要去查，不去查都讲你无情无义，对不对？但是不要紧，在家人就利用这样关照，所以你要懂得教理，叫关照世间。你哈、啊，你要是这样真正能够得定，你的功夫啊，那真的是不得了啊，那真的不得了。你要经过信念历世炼金炼出来的，所以若以见道望山者，人间也即也啊。那如果是见山望道者，山中乃仙啊，就像我讲的，你会去分别啊，会去找啊，找更玄秘的境界、啊、像我以前会喜欢钓鱼啊，大家在钓的一定没有鱼啊，跑到深山或、哦、走到很远的地方，很深很深的深山 啊，有鬼也不怕，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啊，就是会想去找啊。可身中乃仙矣啊，所以必能了因无我，无我谁住人间？所以你要知道，仙悟啊，万法就是一心嘛，就是这一心嘛，就这个觉性变出来的五蕴六入所住是八界嘛。这五蕴色受想行识内根深，外气界这五蕴法色法是内深，这个根深，外面的山河大地这色法啊，还有受想行识你的心法，这受想行识就是心法嘛。这五蕴就是你。这一念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这样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一念的觉性，因为它攀缘呢，取向攀缘，随染尽二缘，随业事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啊。当下就是如幻的，你这样心，一直心，一直心，一直心，一直心，真的心到一个程度啊。当你一张啊比较清朗的时候啊，你走到路上啊，你看到这男男女女、老幼老少，只看到一个觉性了、啊，那个人好像。啊，虽然眼睛看的是人，但是都感觉不是人。眼睛看的猫狗都不会感觉它是猫狗，你只是感觉它这个觉性，每一个人一个觉性，一个觉性空的那个感觉的，哈、啊，五音就是空，空就是五音，那种感觉啊，心里就会一直浮现出来啊。忽而没有，忽而又跑出来；忽而没有，忽而就跑出来。这样忽而没有，忽而跑出来，一次比一次深刻啊，一次比一次深入啊，真的会这种感觉、啊，就是走到这年龄老说。就是一个觉性嘛，就个明明白白的东西在那里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不知道晃些什么东西。所以呢，五蕴啊，幻身幻者何物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这个觉性怎么换成手脚、头啊、手啊、脚啊，在那晃来晃去，晃些什么东西？觉得很奇妙啊！啊，那感受就会出来啊。所以必能了因无我啊，这个五蕴身根本。哪里有我呢？物我谁住人间？那、啊、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那、啊、谁住人间呢？所以若知因入如空啊，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是空啊，就是一心的幻影的空寂，何殊山谷啊？那这个五蕴身是空寂出来的东西啊，五蕴本空啊，就是一个觉性而已啊。所以你时时你能够看到这 外面的这些男女老幼啊，哈、啊，这些动物啊，小动物、啊、都是，啊，它都是个觉性啊，这个觉性呢、啊，能够感受到这样，你自己当然，啊，你会知道，你眼见不是眼见，是觉性加上了无明变出来的能见所见，闻性透过你的耳朵变成能闻所闻，那是能闻所闻是觉性，或者是即照不二，是即即即照，即照即。聚集那个四相，色身相位触法的四相，全是就是离体呀、啊，就是性相不二的离体呀、啊。你那个感觉就会慢慢慢慢感觉出来呀、啊。所以啊，若诸因入如空啊，这五蕴十二入啊，啊是空啊，它是空是什么？不是断灭空啊，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第一义空啊，啊这个临觉性的空啊，空寂何殊三古啊，所以。空聚合在一起，五蕴的空的，这如来藏妙真如性聚在一起，因缘有自性空，自性空因缘有聚相聚在一起的缘起性空的东西呀、啊。你知道这样子的话，那尘世跟三谷有什么不同呢？何殊三谷？这是尘世跟三谷、啊、有什么不同呢？三谷也是缘聚的东西呀、啊，尘世的房屋啊，啊，也是缘聚的东西呀、啊。在乡下喜欢来城市看热闹啊。那像城市人喜欢去乡下，哎，看那个山林啊，大家都跑来跑去啊，所以我礼拜六都不敢去宜兰，礼拜六去礼拜天保证大塞车，因为都市都跑宜兰了，那像宜兰人都跑到台北了，去看101啊，对不对？他们就看101，哇，好看的101，我到现在我还没有上过，啊，没有事我还不愿进去啊。有一次人家结婚，我去101，不晓得几层去那里吃喜酒，就这么一次啊！那个时候有没有101去上过？我说没有啊，去那里看什么嘛？有什么好干的，对不对？啊，那这乡下就喜欢去看101啊。那甚至有从大陆来这里看101，哇，那更远，对不对？那更远啊啊！那我们都市人就跑去乡下，嚯、哦，看山看水，所以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大塞车，我都不敢跑，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空寂何诸三谷啊！啊，如其三毒未切，六尘上扰，身心自相矛盾，何关人三之先起耶？那就是那更严重的贪嗔痴都还没有去掉，都很明显，内心想的都污秽的东西，那你还什么住山呢？又有什么资格堂可以住山？天天要去听经闻法，天天要去忏悔业障啊！为什么我常讲啊？啊，你不用求水啊，佛不是创造宇宙啊。佛是发现这十法界的游戏规则啊，这十法界从哪里来啊？真佛究竟佛也是住于真法界啊，虽然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根本无明破尽了以后，他住于真法界，常寂光土啊，啊，常寂光土，他真正毕竟无生啊。那个十法界，十教菩萨还有身相无明啊，还是有点身相啊，啊，究竟无身相，那就是十教啊，那个究竟断尽四十二。品无明的究竟妙觉位的菩萨，注意真法界，在那个急躁的一心里面呢、啊，啊，真的最亲近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在那一心里面啊，他为什么会变现这十法界、啊？这十法界有他的游戏规则 啊，因为维系心动有三细相啊，这三细相还没有完全断尽，已经但是已经开始有破了根本无明了，还没有完全断尽，那是一切诸佛十教菩萨。啊，你还有维系的那个无明业相，还有，那如果哈无明业相一品都没有破哈，但是这个开始在破尘沙后啊，那是全教菩萨，那是菩萨法界啊，不是佛法界，佛法界是从破根本无明啊以上都可以叫佛法界，但究竟佛也说不住十法界，但你也可以列入他在十法界，但事实上他是不住佛法界那个十法界里面的。啊，那如果你还有啊，已经尘沙会恶破，当你破了见之后，那是声闻缘觉法界，缘觉更破尘沙习啊，不是尘沙是见思习啊。那如果你见思烦恼都没有破，但是你心起着清净，那是四禅四天啊，四空。如果你心里着了无异六尘，好，那是异界的法界。如果你着了异界的法界，你心是贪很重。我刚才前面讲了，啊，是恶鬼；痴很重，是畜生；是嗔很重，是地狱。 啊，这是宇宙的游戏规则啊，是毕竟清净，依照这个游戏规则变现十法界三千诸法啊，这三千诸法你到了某一个法界，就那些法界的性相体力之后，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了，它就有这样子三千诸法，它就有这些现象啊，你到哪个法界就有那个法界的现象。所以我们到了人间的法界，我们吃饭要种，住的房子要盖啊，你出门要坐车子啊，没有车要走路啊。到了天华界根本不要吃，这一想就有了，吃完了也不要洗碗啊，那个这个房屋也不要去盖，一想房子就出来了，一出门不需要，哎，一想到哪里就到了，他的生活方式根本不一样。但天人他有看到山水一样啊，有房子一样，那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啊，他说他的意也变成这样了。所以要晓得啊，是我们的司法界是所以我们业力的牵引这样变出来的，它的当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了。所以我常讲，当体就像我们见念心是做梦一样，你早日有所思，想得很急迫，晚上就做那个你想的梦出来啊。啊，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过去生造什么业，现在变出这个境界，人间十五界的业，现在变成人间的法界，人有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你有种种分别人间境界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十法界的游戏规则从哪里来，从你的心的攀缘、啊、所以你要时时看你的心在想什么。当你根尘境界接触的时候，你时时要看你在想什么，碰到顺境，哎呀，对不对，能够放下，不起慢心，碰到逆境不起嗔心，同时能够升起同情心，那你境界在提升，不断的在提升。所以人生就最有意义的提升自己在法界里面的境界啊，那个境界你就看你的心了，看你接念心时时安住在哪里啊，你时时安住在观照见到离相，那你是入菩萨法界啊。你时时安住在世间太苦啊，要远离啊，那你是声闻法界嘛。你如果时时刻刻的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出离加上一个要到净土，你将来会感净土啊。看你接念心嘛，你看的是哇，这个哦，听说台东有什么肉很好吃，台东有个什么煮什么很好吃，过刚买那个假的快买下去，那你一定糟糕，对不对？因为你被五欲六尘，这里有的人啊想吃什么东西开车中华霸王跑到那里去啊。我认识有个人呢、啊、他喜欢吃榴莲呢、啊、我们这里跑来的榴莲，那哈、啊、榴莲我也不会觉得怎么难吃的齁、哦、哎，但是呢我觉得不会像那有些人他喜欢吃榴莲，坐飞机到泰国去吃，他说那个榴莲哇，这是赞，在这里已经遍及了。你看，坐飞机到泰国了，所以你不要看，有的人喜欢吃什么当地的特产呢、啊？台北都有了，台北也有什么彰化肉圆呢、啊，对不对？还有些什么什么新竹米粉呢、啊？有的人要吃新竹米粉，专门开车到新竹；有人专门开车到彰化；有人开车到怎样？你看他这个无欲心有多重？所以你看看你的心是怎样，你就知道你将来是怎么样的。所以啊，这是法界的游戏规则，司法界的游戏规则决定在你一念心。所以假如能够悟到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啊，对不对，三毒未去啊，又成善劳啊，对不对，你用功都来不及，哪还有这样去住山呢啊。所以身心自相矛盾，何况人山之先极也、啊、所以身心自相矛盾啊。哦，这身心自相矛盾我们最清楚，我们是不是身心自相矛盾啊？尤其是学静坐人，我常常要劝人家，不仅动中观照，静中要修止观，就是什么，你晚上要静坐，我要静坐啊，身子不动，心就在那里一直打妄想，就动啊动啊，冰箱很好吃啊，里面有冰淇淋啊，对不对，有西瓜啊，赶快去开啊，你不去赶快拿遍它吃掉了，对不对，哎呀，心在那里给你动，所以这个事欲静无乃风栖啊，风在那里吹啊，吹得摇来摇去啊，他想静啊，我们身想安静下来，心就让你给你捣乱，对不对，所以呢身心自相矛盾啊。所以学佛人常常是这样啊，心要学佛啊，身要懂要学佛，心啊又不甘心啊，身不想杀盗淫啊，心啊又是在那里起心动念，在那里攀缘，所以身心自相矛盾，何况人山的先机啊，是你身心在那矛盾的啊，哪是人跟山人跟城市的关系呢，是心啊，所以你要关心啊。所以什么第一义的修行，最真正的修行啊，是守本真心， 守着你的本来心呢、啊？那本来心就是不增不减，无取无舍，无得无失啊！真的也错了，我们是真的啊。那个四禅四天也真的，他真一个清净，我们都是真的，我们真了一个染污，无欲六尘。四禅四天是真了一个清净，二圣人是减了啊，他天在涅槃了，守到涅槃极境啊。菩萨是执着一个宗啊，虽然是不增不减，但是他有不增不减的宗。释迦菩萨宗也放下了，但真正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守着这个第一心呢，守本真心是第一清净。所以破出关的，他住在山边水边，就在那里守本真心，修学宝刃，长养圣胎。原教明智记起观行，就在守本真心，在那里一哈这个。随喜读诵说法，旁行六度，正行六度，将入相似际，不以万法为理，最后破根本无明，入分正即佛啊，成就一切诸佛，从这里入啊。所以何观人山之先机耶啊。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啊。